晚上好，我们都感谢主保守我们的脚步，可以来到他的跟前来听他话语的教导。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也把我们今天晚上时间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以祷告开始，阿门。好，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31节。读到46节，马太福音书的第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渴，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今天是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晚上讲到的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是绵羊还是山羊？这里主耶稣说了，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绵羊，一个是山羊，没有第三种。那山羊和绵羊，你到底是哪属于哪一种？你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你是属天国的还是属世界恶者的？你真的重生了吗？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更不用说进去了。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主题，你到底是主耶稣所说的，是蒙我父赐福的，还是属世界魔鬼的？如果我们是属世界恶者的，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世界，属于罪恶的。所以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主耶稣把这两种人比喻成，在右边的是绵羊，是蒙神所赐福的，另一种人是山羊，是在那左边那受咒诅的。在末日的审判，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把山羊从绵羊中间分别出来，属右边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而对于左边的山羊来说，不管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也是神的羊，但他们是被咒诅的，是假冒为善的。 不管他们认为自己也是属于天国的，但他们其实属世界的。那如果是属世界的人，结局一定是悲哀的，因为他们要离开主，进入那位魔鬼和魔鬼的随从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绵羊和山羊的区别。绵羊通常被比喻成是软弱的、愚昧的，但他们也是谦卑和顺服的。基督徒虽然也可能是软弱愚昧的，但因着神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里临到了他们，他们就会起来跟随他们的牧者，会这样的渴慕主，并且愿意紧紧的跟随他。而山羊呢，山羊虽然可能也是羊，但他们是刚硬和悖逆的，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不信靠也不顺服神，也就没有那爱神的心。没有真信心的人就不可能有爱神的心，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他自己。所以没有爱心的就不可能是主的门徒。加拉太书记载着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记在加拉太的2:20。保罗说的话也是我们心里头的话吗？这是不是我们个人真实的属灵经历呢？如果你不认识神是何等的爱你，你怎么能够来爱他呢？甚至你怎么知道你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并且你怎么能够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一切。因为在天国里，基督徒唯一的指望和心里所爱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在我们继续今天下面的经文，我们都求主保守我们众人心，再一次来到他的跟前，求主保守我们。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的经文，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这里我们要看见三个非常关键的词。第一个，在这里第一个是荣耀。这个荣耀似乎指的是将来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但这个荣耀其实也是创世以先的，就是还未有这个世界以前就有的，因为神本身他就是荣耀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1。希伯来书的1:1，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3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原本的身份地位，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里写得很清楚，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懂得来到他面前，来信靠他，来仰望他，因为唯独他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就是你和我的罪，不管是任何一个人，不管你带着多大的罪，他都有能力赦免你。对于那些信靠他的人，在你信他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在神的眼中被视为义了，我们就可以完全来到荣耀至高圣洁的神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完全靠着神羔羊的血。所以基督徒怎么能够永不失落？经文告诉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父神的右边，永远为我们代求。他那被钉穿的手和脚，他被罪所伤的身和他那流血的心，时时刻刻的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见证神无比的爱，也让他的眼目时时刻刻的看顾着我们，就是他自己的教会，好叫他自己的爱临到他所爱的，让他们能够得坚固，能够充满着盼望。所以圣徒永不失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所以最重要的，神的荣耀在这末日的世代也是向我们彰显的，就是他在2000年前在那十字架上的荣耀。从创世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神一直都在向我们世人彰显他自己。31节，刚我们读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会有那么一刻，时候将到，将会有那么一天，人子就是神的独生爱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会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天君们降临。谁能够想象不计其数的数算不来的众天君天使会同荣耀的主临到？他是众眼所归， 众心所属，众圣所爱的。到了那时候，全能圣洁荣耀的独一真神要向所有的人彰显他自己。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圣经指明我们，就是不信的人都要看见这一位大能威严坐在高天荣耀宝座上的全能独一真神临到世界。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再来只向那渴慕他的人显现，对那些以罪为乐、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只能是严厉的审判官。主耶稣第二次的到来就是要来审判世界，他要将所有属于他的羊羔们一个一个的归回，带到他身边，进入他里面。而属于世界的就是世界上的人将要面临的最后的审判和那永恒的灭亡。到了那时，神要把这一些人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和山羊，绵羊要放在右边，山羊要放在左边。对于右边的绵羊，主耶稣怎么说？34节，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在这里我们要想，在这里我们想要得救的人，今天也要听见和认识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恩典。当主耶稣说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这里我们听见第二个关键的词是可来。如果我们真的听见主对我们说话，当他说可来，那就没有任何人甚至魔鬼可以阻止你去到主耶稣那里，甚至你的罪也不再是不是一个阻挠和借口。因为主来了就是为了解决你我的罪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所能够解决的罪的问题。任何听到的人都可以前来，进前到他自己的跟前。因为当神对人说话说可来，就没有人能够拒绝他，包括你自己。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那创世以来所为你们预备的国，所以基督徒所要去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是神白白的恩赐。天国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其实对于信靠主的人来说，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基督徒的天国。就像爱情里最甜蜜的是爱情的对象，不单单是爱情本身。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你们可能我们有人可能会问，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蒙神赐福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确实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就是只有当你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你就能够知道你是蒙神赐福和拣选的。就是记在约翰的第六章的3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的六章37节是这样写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是信实的神，他说话算话。世界上的君王可能还会出尔反尔，但是从神口里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神永远是信实的，在他永不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本圣经所记载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神必然成就。今天你就可以到主耶稣那里领受他自己要向你说的一切话。第三个关键词我们要注意的是承受。 可来承受，就是完全的来继承和领受神的恩典，神的基业。我们所说的神的恩典和他的基业，通通都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这里我重复的在读，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这件事是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来白白的继承和领受。谁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起头并这个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的结局是怎么样的，除了是这一位自有拥有被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全能独一的真神。这一群蒙福顺服的绵羊，在神的右边的这一群，他们不只是要听见要领受，主耶稣还说他们还必要亲眼看见神的国，并且进入他里面。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这一句话你真的明白听见了吗？当神邀请你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拒绝，甚至你自己。当神以他的全能和这不可抗拒的恩典临到一个人，这人必然归向他。所以这白白的恩典也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在这里就能显出神奇妙的慈爱和作为来。对于神所爱的人，你不可能逃避他。所以诗篇的作者怎么说的？诗篇的作者在诗篇的第139章的第7-12节，可能我不是第一次读这一段，但是当我听了以后，我思考了很多，所以我可能连续读了2-3次，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读这一段话。诗篇的作者在第139章的第7-12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所以今天神的荣耀是否彰显在你的心里，这不是外在的知识，而是个人属灵的经历。神的荣耀就彰显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如果你未曾来到十字架那里，那么你恐怕根本不知道神的荣耀和他的慈爱。如果你真的经历过神的荣耀向你彰显，他十字架的救赎之恩一定铭刻在你心里。那天我们跟小孩子说到神的荣耀，小孩子会问什么是荣耀。我们说荣耀好像就好比在黑暗里，如果有光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就看得见，你会见到一切。那小孩子在问说，如果不是在黑暗里呢？我们说神是如此的荣耀，就像你站在太阳底下，虽然你不可能抬头正眼望向那个太阳，因为太阳是太亮了，是光芒四射的，虽然你不可能抬头正眼看着那光芒四射的太阳，但是太阳都一直都在照耀着你。小孩子就会回答说，神的荣耀 好比太阳。但对于基督徒来说，神的荣耀远比这更大。有人曾说，基督徒就是忘了自己，他也不可能忘记向他彰显的主，这是千真万确的。还记得彼得怎么样的三次不认主，但是对于他来说，当主耶稣看向他的那一刻，他在钉十字架前，彼得首先是出去痛哭流泪，但是当他得以来到十字架那里看着主耶稣的时候，他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主。神的荣耀和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在此向他完全彰显。但是在我们还没见到一个人的信心所带来的行为之前，我们不能肯定他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我们人的能力有限，我们看不到另一个人的心，但神都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在这里，这个人会怎么样？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所以时候将到，主耶稣要把属他的和属世界的分别出来，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他知道他们，所以他可以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会有那么一刻，神也要把一切属他的都放在他的右边，带回到他自己荣耀的国里。他也要把一切属世界通通的放在左边，等着那最后的审判，永恒的灭亡。所以不管基督徒可能是贫困的、贫乏的，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奉献交上的，但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就像那在那圣殿前投钱的穷寡妇，他往神的殿里投了2个小钱，主耶稣知道这是他所有的一切，他欣然接受他所付出的一切。因为神所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不在于奉献的多少。每当我们来思考神的荣耀，我们就会盼望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我们就不会对这个世界有多么再有那么多的关注。所以主耶稣说了，这些承受神国的神的儿女们都有这样的行为和特征。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们今天就要来查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主所说的，我们到底是绵羊还是山羊？所以接下来看第二种人，41节，我先来读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44节，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所以这里很明显，属世界恶者的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所做的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们只顾自己，完全不理会这些属神的儿女们的苦情。他们也不跟随主，但他们自以为他们死后也都可以进入神的国，享受从神而来的一切荣耀和安息。 但是属世的人的眼目和心思意念都是在这世界上的，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并且他们自私地走在那通往地狱灭亡的道路上，他们对其他人的灵魂不管也不顾。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在侍奉神，但是到了那一天，当主耶稣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会感到羞愧，因为他们连最细小最小的这些事他们都没有做到。马太福音是这样子记载的，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40-42节，主耶稣说过，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40-42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真的，假冒为善的人，主耶稣告诉我们了，他们连最小的都没有做到。所以山羊有以下几个特征，他们不单单只是刚硬悖逆的，甚至常常顶撞不肯顺服属世界的自私自利的。他们没有经历神的恩典，自然也就不能信靠顺服神的旨意，按照主所说的来行。所以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做分别的工作，把高贵的和卑贱的分开，把圣洁荣耀的和肮脏污秽的分别开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们要知道，在这里所说的受咒诅的是因着罪，是罪让我们受到咒诅，面临死亡和地狱的刑罚。所以神必亲自的来刑罚罪，但凡还有一丝一毫的罪，我们断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只有那完全的人才能够进入。所以你说你这样的罪人怎么能够进入神的国呢？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记在加拉太书的第3章的第13节。加拉太书的第3章第13节，这里也提到那被咒诅的，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但是我要读的第13节是这样写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里是否让你想起神告诉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让这些凡被蛇咬的以色列人，他们只要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同样的，任何被罪所伤的注定死亡的，只要一望向神所指示我们的那挂在木头上的，我们就能活了。这是怎么样奇妙的转变？我们这一生必死的罪，只要望向那十字架，竟然是以如此的方式让我们存活下来。你说这可能吗？真的，如果这件事是如此简单，你也已经认识到你因着罪必死无疑，且你死后你一定去到那地狱的无底坑中，那你今天还不来赶紧的望向基督的十字架吗？如果被挂在杆子上的铜蛇能够拯救被火蛇咬伤的每一个以色列人，只要望，那更何况是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呢？真的，对你来说你也是一样，只要望，在你是不可能，但在神绝对没有他不能成的事。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也让我们认识到， 主耶稣所说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些山羊，他们可能从不认为自己是不属神的，这跟有圣灵带领，让他们的良知，他们的内心里会去反复思考自己是否是真的属于主耶稣基督了。这里就能够让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所指的绵羊和山羊的区别。他们看似都是羊，绵羊可能是愚昧的、软弱的，但他们是顺服且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山羊的特点呢，不在于它的外表的这些有刚硬的角，来可能说来顶撞或者表示悖逆，更加让我们听见的人，我们今天听见的人认识到，这些被主归纳在左边的人，他们是被咒诅的。如果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这样的罪人，他甚至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为了我们的罪走上那十字架，受苦受难，他是那么愿意为了拯救我们而承受所有神对罪公义的刑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主耶稣需要说出那样的严厉的话呢？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31节记载着，主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人所有的罪都可以蒙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他们总不得赦免。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工作了，他亲自把这样美好的福音的邀请已经递到他们的面前了，但他们轻视且怠慢，甚至拒绝神这样美好且白白的恩赐。真的，如果我们今天还藐视和拒绝这样白白的福音，我们最后的处境是怎么样呢？我们真的来思考了吗？这对于荣耀圣洁公义的神来说，有什么比不相信他更大的罪？有什么比不相信他更大的罪呢？在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身边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拒绝他、藐视他、羞辱他，他都忍受了这一切，因为他原就是为此而来。可是当主钉了十字架，三天后复活升天，并且差了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他已经把这样美好荣耀的福音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向我们彰显了。如果我们还拒绝这样美好的福音，这样白白的恩慈，那我们就不可能有第二条路去到神的国了。所以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人，让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山羊？我们就是不能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样白白的恩典，神这样美好福音的邀请。这个问题是如此关键，也是如此深刻和重要。这个关于我们灵魂永恒的归处的问题，这罪的问题，真的远不止于骄傲、刚硬和悖逆。其实任何一个会醒在地狱烈火当中的人，这人从始到终根本不相信神会赦免他、接纳他，这本身其实就已经是最大咒诅，因为他们拒绝了主耶稣神自己白白的邀请。真的，如果你还没得救，你今天还是要硬着心，你还是拒绝这样
愿意白白赐给你恩典的神，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救你脱离那咒诅呢？所以司布真曾经说过，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才是最稀奇的事，是神的信实和慈爱呢，还是人的不幸和刚硬？真的有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忧伤和难过，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只能把这一切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段的经文，记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要来看保罗所说的这段话。我们真的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人。罗马书九章第一到第三节，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谁能真的明白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呢？首先，保罗不只是对着罗马的教会众教会说话，就是他一直以来忠心于他所侍奉的主，只是他赐给他能力对众人传讲神自己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并见证保罗的一生是如此的将自己全然献上为主所用，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能见到许多神忠心的仆人，不管在我们当中的许多神的器皿，这些传道人还是主日学老师，甚至那些能够安慰软弱后退的，能够扶持劝导在主里各个肢体的，但凡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爱的，必然来跟随主。并且在这里这段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保罗说这话之前，他是自己先来到神的跟前。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真的，有时候我们心里忧伤，世界上可能没有人懂，但是神都知道，这就够了。保罗说：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真的，在保罗说这些话之前，他已经先来到神的跟前，不断地向神献上他的祷告，把他的心和他心中的一切带到神那里，有神给他做见证。所以他继续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这里向我们表明，任何一个人当他懂得来到神的跟前，向主敞开诉说，这都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自己的工作和保守和带领。保罗被圣灵感动，以至于他的内心不得不带着忧伤。但凡被圣灵引导的人会见到他真实的处境，他的软弱，他的无能为力，他的不配，只有圣灵能够来做成这功，以至于他除了忧愁，他心里还时常感到伤痛。保罗这样的忧愁，他这样的忧愁不是普通的忧愁，而是大大的忧愁。当一个蒙神拯救、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的罪人，如果他见到其他人还没得救，却不心生怜悯，那他真的不知道神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什么，他也真的不懂神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一个真正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神的爱的人，必定的会对其他还没得救的灵魂心生怜悯。就像诗篇写的，我 心里着急，如同火烧。所以不单如此，每当想到这里，保罗的心里时常感到伤痛。可以说这样的忧伤是不会忘记的，也不可能会忘记的，并且是每当一想到这里，他心里就会时刻的感到伤痛。为什么感到伤痛？就是因为他时常挂念着他们神的教会，就是他想到他所爱的每一位神所托付给他牧羊的教会。当他见到人因着罪并要面临的灭亡，他们还是不肯悔改归向基督，他的心里不得不时刻的感到伤痛。所以最后还有一点是更重要，我们也要见证的，就是在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身上，他也会彰显出来主耶稣基督那完全的爱，奇妙的爱来。他会跟随主的脚中行，也愿意将自己献上。所以当保罗他领受了神自己那完全的爱，无私的爱，他真的愿意把他自己献上。所以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真的当他想到每一位他所挂念所爱的这些弟兄和家人，这些骨肉之亲，他想到他们若还是在不幸之中将要去的地方，真的他反复的去思想，他反复的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反复的感到忧伤，他把他自己和这一切都带到主的跟前，向主来诉说，好像在那里再也没有其他人一样，唯独神能够听见，能够明白他心里最深处的渴望。他好像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我心里面所思所想的一切，真的如果我所爱的，我所挂念的每一位能够得救，得到那永生的新生命，就是我自己要被咒诅与你分离，我也愿意。真的这是怎么样的爱？这样的爱不是让他只是说出口，他是在他心里面反复思想了很多遍，甚至让他一直带着这样的忧愁和伤痛是无法忘记的，但是他不断地把他带到神面前。所以真的保罗所说的，只要他所挂念所爱的这些人能够得救，就是让他与他所爱的基督分离，他也愿意。这样的爱唯独是从神而来，这就是父神的爱，他为了拯救我们不惜将他的独生爱子赐下给我们，这也是主耶稣的爱，他为了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他必须把他自己献上，好背负我们一切的罪，这也是圣灵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他亲自的来到罪人那里，让他们的良心首先感到痛悔不安，得以真正的谦卑下来，为自己的罪向神悔改，并且能够单单的来到主耶稣跟前向主呼求。当一个罪人真的能够来到主耶稣那里，最后经历重生得救，罪人一定能够明白这一切唯独是神自己的恩典，这一切完全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是神自己的救恩这样白白的领到他，这本就不是他配的。所以最后让我们知道，每一位神的儿女，主忠心的仆人，他们的一生都在跟随主，他们的爱也是从神而来的， 他们愿意来亲近神，所以不难理解他们的每一天，他们一生所行的道路都在主耶稣基督里。有时候他们可能真的忘了一些生活上的那些小的细节，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第35节主所说的那段话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安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你们既坐在我弟兄其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他们实在是把一切都献上。可能人因着自己的软弱和能力有限，他们有时候记不清楚到底他们为主做的多少，但他们爱主的心是源源不断的。跟左边那些假冒为善的，就是主在这里严厉说的这些受咒诅的，他们其实并没有经历神的爱，因为他们拒绝主耶稣基督。他们每一天还只是为自己而活，随从他们自己的私欲，他们自然也不可能按照主所指示的，他们也不会关心其他的人，他们不关心他们身边的人的灵魂。所以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那审判的日子，这些人以为他们已经做了神所要求的，但是主在这里怎么跟他们说？王又要向那左边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神的仆人会完全献上了自己，会完全按照主所指示他们的，是行在主耶稣基督里，而这跟这些假冒为善的爱世界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爱世界的，他们连最小的，就是神在这里所说的，都没有做到，他们根本毫不在意神对他们说过的话。所以我们都要来思考，我们到底是不是主所说的这左边的山羊。在最后，我们如果真的经历了神的拯救，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能明白刚才我们所读的保罗所说的这一段话。他会按照主所指示他的，不只是爱主，也会来爱主所拯救的每一位。我们要来看一下保罗是怎么在他的一生，他的事工上尽了他一生的能力。作为今天的结束的一段经文，我们来打开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13到21节。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21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后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20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他自己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真的，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位听到的人，真的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否真的是神的儿女，是神所拯救的，将来要在他的右边的这些绵羊，是这样的来信靠顺服他，跟随他，并且最后也要得见他的荣面，进入神的国和他的荣耀里，还是我们是这样的假冒为善的，就这左边的山羊，我们的心还是这样的刚硬和不幸，我们还是爱着世界，那最终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和灭亡，就要被神的使者丢在那地狱的火湖里，永远的哀哭咬牙切齿。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